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
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
我要默想，
我要歌颂，
我要追求，
我要爱主更深。
灵修不是修炼，默想不是打坐，
那是什么呢？是在基督的爱里追求神，认识神，活出神丰盛完美形象的心路历程。
欢迎您进入良友圣经学院，与林真儿一同操练灵修、默想与运用。
我收音机前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林真儿在这里给您请安了，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灵修默想与运用这门课程。我呢还是您的同学林真儿，今天继续在空中来跟您一起学习聆听神的声音，并且呢顺服神的话语。今天是这门课程的倒数第二讲了，真的不敢相信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也感谢主在过去的时间里面丰丰富富的与我们同在，他也借着这门课程呢帮助林真儿，帮助收音机前的您来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自己个人的灵程学，并且在灵修默想的过程当中更加的去亲近神。那当然了，如果您对课程有问题，或是您自己灵里面的一些看见一些困难，无论在您服事上、您的生活中、您的家庭里，无论有何困难，您都欢迎写信来给林真儿，真儿非常的盼望可以与您在灵里面分享，并且为您带祷。写信的时候呢，写清楚是给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林真儿呢非常的盼望可以有机会服侍您。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真儿是要来跟您分享怎么样来聆听神的声音，并且学习顺服。其实这个话题是相当的有争议性的哈。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学习明白上帝的旨意，那在灵修默想当中呢，很大的一个环节就是怎么样听神的声音，怎么样知道什么事情是神的心意，什么不是。那当然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还需要我们用顺服的心去照着去做。所以呢，其实我们一课当中是很难跟你讲得清楚的，只是跟您浅谈一些入门的运用啊，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需要用一颗清醒的心，同时呢也是一颗清洁的心来神的面前。由于在许多人的心里啊，聆听神的声音这种体验呢是非常富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因此呢今天林真儿就要跟您讨论一下，到底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并且学习在灵修默想过程当中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如何聆听神的声音。到底是不是一个神秘主义呢？还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到的一种日常丰富的经验呢？所以在开始之前，正儿盼望您可以跟我一起祷告，然后呢，我们进入灵修默想小品，来学习主的样式。好了，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就是执意要听你的声音，愿意听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的时候，求你就向我们说话，借着我们所学的，借着圣经，借着身周围的事物，也借着我们每一个人内心与你的那种关系，你来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也祈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帮助我们在听到以后就有一颗顺服的心，以至于我们有顺服的行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完成你自己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只求那种神秘的体验，乃是求在你里面的一种顺服的生命。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收听灵修默想小品《爱里有约之返璞归真》第三集《学主样式》。有一位牧者，他在书中写道：“我好喜欢60年代，因为那是一个有爱、有情的年代。记得和家人躺在凉席上听《雷克探案》，还有《大丈夫日记》，和朋友们一起去打波子，去凉茶铺听歌，和街坊邻居打牙祭。那是何等淳朴、简单，但又有情的年代啊！历史当中不乏有情有义的人，圣经中也有不少重情义的人物，路德、大卫、约拿丹、巴拿巴，都是我们的表率。而其中最吸引我的，就是王子约拿丹和牧羊小子大卫之间的那种情谊。约拿丹与大卫的心连接在一起，他们心灵相同，身相契合，一方面彼此欣赏，一方面彼此肯定扶持，并不带任何交易或者是附加条件，只是凭着赤子之心忠诚地在交往着。约拿丹以外袍、战衣、弓、刀还有他的腰带赠给大卫，对于一个军人来说，这是很重要的标记。难怪圣经当中说，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今天我们也很在意送礼物表达自己的心意，然而是否真的有一份委身于对方的决定呢？又是否时刻在为对方的祝福着想呢？大卫身处险境之时，约拿丹不仅仅是维护他，并且使他依靠神而得坚固，两个人共赴艰途，共经患难。我们大家都知道时穷节乃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心连心、铁磨铁的朋友，那些能够真心的倾听和对话，并且能够坦诚地讨论及分享的朋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盼望自己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就如同在约翰福音13章1到17节里面我们感受到的主耶稣他的那份爱。当我们在细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似乎能够感受到那天晚上在受难的时分快要来临时，耶稣和门徒一起吃晚餐。耶稣知道这是最后的晚餐，夜色弥漫，众人心情都非常的忧闷，经过一天的工作，大家非常的疲倦，有些人竟细声争论起来了。忽然耶稣站起来脱下外衣，众人正感到奇怪之际，主就拿了一条手巾束腰，又倒水在盆里，很静，静得连水倒在盆中的声音也清晰可听。大家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坐在桌前。耶稣开始洗门徒的脚，他弯腰低头跪下，给每一个的门徒洗脚，又用手巾擦干。门徒们惊讶，但是仍然静默。耶稣弯着腰，一个一个的洗，从约翰，甚至到卖主的犹大，到西门彼得面前，彼得终于按耐不住，问道：“主啊，你为什么为我洗脚呢？主啊，这是奴仆的工作啊，你竟做我们的仆人吗？”耶稣回答说：“彼得啊，我现在为你做，你未必明白，但你一定要接受。”彼得却不明白，仍然不肯说：“主啊，不可以，不可以。”耶稣内心非常难过。在最后的晚餐，意味着分离、孤单、被出卖， 被钉死，他的心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耶稣仍然和彼得解释，为什么他一定要为他洗脚，因为他知道为门徒洗脚不单是为了洁净，也是洗礼的象征，也就是有份于基督的象征。但耶稣怎能给彼得解释明白呢？他只有劝慰彼得说，接受吧，接受你就可以进入神的家，你就可以真正与天国有份，吃天国的筵席了。彼得接受神要赐给他的恩典，主于是教导彼得和门徒要彼此洗脚，学习谦卑及彼此服侍的功课。如果主现在就在洗您的脚，你愿意吗？你会对神说什么呢？你有什么感受呢？您是否听见主的声音呢？或许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有许许多多的事都是无从解释的，用人的道理是无法解释的。但是您愿意忠诚地去顺服神吗？说到这里，或许您心里开始有一点点的明白，想要聆听神的声音其实不难，但是想要顺服神，则是我们需要付上代价去操练的属灵的功课。收音机前亲爱的主内家人，空中为您进行的节目呢，是良友圣经学院灵修默想与运用这门课程。我就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继续由林真儿在空中来和您一起学习主的样式，一起来学习怎么样聆听主的声音，并且顺服主的旨意。其实在过往的日子里面呢，正儿跟您真的是从圣经的角度，从自己生命的角度，也是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了到底什么样的灵修默想方式才是我们所推崇的基督教的灵修默想方式呢？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地强调，就是我们灵修默想的中心是朝向神的，是单单为了追求主自己。那么灵修呢，其实也就是经历神的过程以及所有的操练，并且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信徒能够经验到神实实在在的同在。这个过程里面包括了我们个人的敬拜生活，我们赞美神，与神对话，我们的安静，我们的读经、祷告、反省以及默想等等。这个过程也包括了在侍奉和生活过程当中不断的经历并且体验到神的同在。所以属灵的操练就在侍奉和个人的敬拜生活当中呢，保持一种平衡。也就是说，我们的侍奉是要从我们个人的那种敬拜生活里面出来的，而我们的敬拜生活的表现呢，就会在我们的侍奉及我们的生活当中去体现出来，在整个生命的发现当中不断的整合，而随之而来的对神以及对我们自身的一种认识，能够使我们生命当中真真实实的经历神的同在。所以说，我们修炼灵性以至于经历神的同在，就是基于一个信念，因为神他愿意与我们同在，愿意与我们相爱。神他应许我们说，慈爱的天父他称我们为神的儿女。那么基督耶稣也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被差到世上，并且呢，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他说他要应许赐下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与我们有团契的生活，并且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可见三位一体神他愿意与我们同在，他也将自己赐予我们，使我们不断地经历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相信这个过程是可行的，并且是真实的，并不是一种神秘主义。 所以说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以及属灵的生命还有各样的属灵操练呢，互为交错融合在一起，使我们成为一个蛮有能力的基督徒，也可以活出基督那个丰盛的亮丽的生命色彩来。相反的话呢，如果缺乏神同在的经历，就往往造成我们生活当中以及侍奉上的乏力，而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不可能成长的。所以我们的灵修生活真的是我们生活以及侍奉的原动力，也是信徒生命的核心啊。因此呢，真儿不断地强调，我们如果想要听神的声音，我们想要明白神的心意，除非是我们有个人的灵修生活，个人的一种敬拜生命，并且呢，我们的这种灵修默想的生命呢，必须和日常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我们要知道，灵修不单是任务，也不是义务，乃是一个爱的回应，它不是功利主义的想要得到什么知识或者自我的满足，也不是一种自白自我中心的分析，更不是重复一些程序化的练习，而是主动的投入参与在一种爱的关系里面，专心的追求与主同在的那种喜乐，并且呢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一个对话，以神为中心去体验神的安慰神的鼓励，并且以神为中心去发掘生命，以神为中心去仰望他。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基督徒信心及心灵的操练，是我们与神生命当中的那种相交。所以呢，你可以将你发现的一切告诉神，也愿意来聆听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向我们说话的声音。那这个过程呢，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信徒了解明白，原来是为了神而去听他的声音，是为着爱去听他的声音，而不是为了表现我自己有多么的属灵，多么的能干，多么的有能力。所以如何聆听神的声音呢？真儿就鼓励您要保持一颗清洁并且安静的心，常常有安静在神面前的时间，固定灵修默想的时间，不断地求圣灵来光照指引。第二呢，也是对生命以及生活要敏感，懂得观察，懂得去默想默观等等这些属灵的操练。或者呢，您也可以有一个祷告小组，有些祷告同伴跟您一同去经历神的启示和光照，让属灵的群体呢成为您随时的帮助和提醒。当然最重要的是在敬拜和赞美当中来成长，因为在敬拜的过程当中，我们最能够体验到神的大能和大爱。敬拜赞美的侍奉呢，也是我们唯一可以带进永恒的一种永远讨神喜悦的侍奉。当然呢，我们想要听神的声音，一定要以圣经为试金石，因为神的生命之道就是圣经，并且已经将我们生活当中所需要的一切启示呢写在圣经当中了。我们要从其他的管道去听主的话语呢，通常需要以圣经为试金石，因为圣经本身就有神话语的权柄。所以无论其他人跟你讲啊，主跟你说什么了，或者主跟他说什么了，你一定要用圣经来做试金石。当然在安静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经文来不断的祷告，比如说主啊，我愿你来，主啊，我的心默默无声的专等候神，或者是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等等。您可以放松自己，也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闭上眼睛，放开双手，听一听身周围的声音，每一种的声音，从心里面浮起的每一个意念，都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去求他洁净，求他光照，好让圣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的身心灵当中。当然了，除了圣经这个试金石之外呢，最美丽的试金石呢，还有一个叫做顺服。顺服真的是我们是否听清楚神话语的这个试金石，因为顺服带出真正的自由，顺服带出真正的一种舍己， 顺服带出真正的谦卑，顺服也带出真正的信靠，顺服更带出真正的一种归回。我们如果不会顺服神，不会顺服神的旨意，就表示说我们根本都还没有那种心意，那种愿望，想要听神的声音。很多的弟兄姐妹常常想说，我如何明白上帝的旨意啊？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神要我做的事呢？那首先呢，您当有一颗顺服的心。是不是神让你往东，你一定不敢往西呢？你首先要有一颗顺服的心智，然后再去寻求神的心意。否则的话，你即便寻求来了，即便神很清楚地告诉你，你仍然可以有许许多多的借口不去顺服的。就比如说在婚姻的事情上，很多的弟兄姐妹一天到晚想去寻求神的心意，但是没想到神已经很清楚地写明在圣经当中，他不要我们与不信的人同父一轭。同时呢，神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愿意我们的配偶和我们一起同心合意地侍奉他。两个不同心的人是不能够同行一条路的，两个不同心的人也不能够同父一轭去侍奉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寻求婚姻的时候呢，忙不迭地想要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或者这一件事情是不是神给我的某种启示，没有想到神他在圣经当中已经把最基本的启示给我们看。而至于我们要不要顺服他的旨意呢，只有我们自己在神的光照当中可以看见到底有哪些是我们个人的意思，哪些是神的意思。所以呢，真而敢说顺服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明白神的旨意的一个试金石。因为唯有顺服才可以带出一系列生命的那种色彩来。当然了，顺服的行动呢，您可以有以下的这些表现。首先呢，就是对三位一体神顺服，顺服神的话语，对圣经的顺服。还有呢，对家人的顺服。如果我说我顺服神，但是我就不顺服我的丈夫，就不顺服我家里的权威，比如说父母亲的权威啊等等。但这个过程呢，一定要有个秩序。首先是顺服三位一体的真神，顺服神给我们的话语的权威，就是圣经。如果我们不懂得顺服神，不懂得顺服神的话语，我们根本不会懂得用一种健康、正常、平衡的方式去顺服人，顺服身周围的社会，顺服这个世界。我们要晓得，要了解，当我们明白顺服神的心意，真的体会到顺服的真意的时候，我们才懂得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操练顺服。首先，正儿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顺服不等于一味的盲从，顺服更不是顺服这个情欲的世界，乃是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爱的基础上，在真理的根基之上，主动地放弃自我的一些权利，放弃自我的一些满足，乃去凭着爱去舍己，去虚己，去服侍主，服侍身周围的人，服侍这个世界。就如同主耶稣他为门徒洗脚的时候所带出来的一个信息，就是主要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一个服侍人的人。那这个服侍呢，是由于对神的顺服而引起来的，并不是由于我们低贱或者本身比其他人下贱，乃是因着我们主动放弃我们尊贵的权柄或者尊贵的一种位分，让人看见我们的服侍是根基于我们对神的顺服。所以有许多错误的顺服呢，正儿在这里特别的提醒您。首先，第一，受虐者的顺服，就是允许别人滥用权力或者是虐待我们，以至于丧失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这不是神要我们去学习的受虐者的顺服。第二，讨好者的顺服，我们为了避免发生冲突而讨好他人，所以呢，就顺服那些其他人不讨神心意的一些想法、一些意见，我们呢，就去盲从，甚至是跟从一些恶人的计谋。 第三种错误的顺服呢，叫做依赖者的顺服，就是我们怕做决定，喜欢躲在他人的背后，我们没有主意，没有定见，所以呢，我根本都不想做决定，那就让别人来做决定好了，我叫做依赖的顺服，这也是错误的顺服。第四种错误的顺服叫做操纵者的顺服，就是采用一种依从的技巧去达成自己的意思，总让人觉得亏欠他一点什么，用这种亏欠心呢去控制别人，这个是操纵者的顺服。我们千万不要落在这四种错误的顺服里面，不要做一个狩猎者，不要做一个讨好者，不要做一个依赖者，也不要做一个操纵者，乃是凭着爱在主的恩典当中去主动的顺服。当我们在灵修默想，我们的日常灵修的生活当中去经验到神的心意，体会到神的命令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有这个顺服的表现，因为顺服常常带出最美好的服事，这是讨神喜悦的一个出发点。因为在顺服的过程当中，我们渐渐学会服事的目的和服事的意义，本来就是为了报答神的恩典，并且呢，向神向人表达一种爱的方式，这是一种付出的需要，也是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操练。如果一个不会顺服神，不会顺服人的人，他是根本不可能有美好的服事的，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您有没有想过，连主的心都是柔和谦卑的，愿意顺服天父的那种心态，并且愿意在爱里面去为门徒洗脚，这样的一种谦卑的服事，更何况我们是他的门徒呢？我们也当效法主，学习基督那种爱的服事，那种谦卑的顺服。请您回想您生命当中是否有一次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并且去顺服的体验呢？是否你常常明白神的心意但是没有办法去顺服呢？林真儿实在是盼望我们可以把生命当中的这个问题稍微的改变一下。以前我们在问主啊，什么是你的心意？现在我们问主啊，求你的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改变这种心态，改变这个问问题的方式，我们会发现神的心意并不难明白，神的心意已经向那些简单顺服信靠的婴孩而显露出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巴不得我们在我们的灵里面能够常常谦卑顺服，也可以操练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不断地聆听神的声音，不断地顺服神的旨意。但愿神能够用您，在您的侍奉当中，在您的生活当中成为他的管道。如果您针对课程，针对你灵里面的生活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写信来给林真儿，真儿盼望可以成为您属灵路上的好朋友。写信的时候写明是给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等着您。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最后一堂课再会喽，拜拜。Thank you.